我们就先 Hello 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五分之前定了个名字，名字叫做无状态，
英文名叫
Blackout 是晕过去的意思，还有停电的意思，就没什么原因，我只是想到。
然后无状态是我们两个人经常的状态，
对，
也是希望也许有一天能够从这个无状态中就找到状态。
无状态挺好，
就是从也可能就我们随便聊的过程中越来越有状态。然后无状态也是张悬那首歌，非常喜欢张悬老师。我觉得歌词里我比较喜欢不去制约，被制约没有习惯，我喜欢独白胜过众人的彩排，不要让眼泪成为生活的客串，不去制约，被制约，等待遗憾。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查歌词吧，我就不读了，可能以后每期都得读。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podcast 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写文章特烦，就是你越写会越多。对，我昨晚看一微博是尔弟写的，然后我朋友转的，他说他很佩服高晓松的一点是他已有极为广泛的受众，依然容许自己的脱口秀有大量容易被曲解挑刺甚至低级错误的地方出现。因为他的谈论范围比较广，去知乎上看他对他的评价就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他话里一丁点漏洞上纲上线，从一个小错误中推导出他是一个大傻逼。其实那些容易被曲解挑刺的地方加个定语就限制住了，那些低级错误的地方随手一搜就出来了。他也压根儿不屑于这么做，容许一堆人揪着他一丁点毛病宣布自我的资深与优越，留下的反而是很多粗糙的有漏洞的防台杠力极低却闪着灵光的金句与想法。我现在意识到在围观者众多的情况下能像高晓松那样说话是真的自信，而说话力求面面俱到无懈可击则是一种自卑。人要大胆地允许自己被误读、被曲解、被认为是傻逼，或者就承认自己是个傻逼。可是我做不到，后来常常发现现实里几句话的说明白的事情我放到微博上就不会说了，字里行间要加一堆语境和前提，总觉得这儿能被人挑刺，那儿会被人曲解，这儿不严谨，那儿还能再检查一下，总是在语言的旮旯角残渣上用力，太损伤一个人文字的生命力了。我就是这样，我太伤心了。
说得非常好啊。
是，但我觉得这话还行，因为我以前你看过那个小松奇谈吗？
看过，
但我没看很多。
我对高晓松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去过他两次那个就那种现场的，有一次是和他和张大春对谈，就是台湾的那个作家，然后高晓松就是现场就是和张大春讨论了很多唐朝李白的事儿，因为他张大春在那个刚出一本书叫就是讲李白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那时候高晓松还没有上奇葩说，然后做了小松奇谈，可是那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多人去关注他，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认真的听高晓松在那儿讲两个小时话，然后觉得他特别博学，
特别迷人。
然后后来签书的时候，他还对每一个人还特别礼貌，然后我觉得这人真的就有一种，然后他有很多美女的粉丝在等着他，就陪着他一起签书什么的，觉得就是还挺厉害的，确实是现场就是特别有吸引力，让你觉得一直想听下去。
就我看了一两集《小松奇谈》，后来看了一阵他那书，就他不出书了嘛，我觉得书的魅力就完全没有。因为他这种语言就是很适合说话，然后以及到书上，我觉得可能你更多还想读那种你可以慢慢看、可以标记、可以查的一些东西。
我也买他的书，然后就是觉得书一般，但是他的那个
说话
的
魅力，我觉得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我说耳弟赵一波是因为我蛮赞同他的，但我不太喜欢的是有一个转发，我找一下。
但是你觉得你说话能力怎么样？
我觉得我说话能力不怎么样，你觉得呢？就是我说话能力比我的表达，就比我写下来要差很多。
但是很多人也反映你的东西，就是写下来的太难懂。
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写下来比较难懂，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在乎这件事情，就是他说的很被曲解着。就是我，比如说我微博写的特别长，
可是就是，
但我其实每次下笔的时候是很短的，但我会不断的读一遍，加一点读，当然最后也会删。我最近我自己最近一年写作思路就是不断在删东西。比如你看我博客上的东西，就好像就更直男一点了。但我以前也很直男，就是另外一种直男，就是，我不是说怕自己受伤的被曲解，就我很怕这个观点被受伤的被曲解，就是因为你这个东西是，怎么说是单向的，你不可能再去回去找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尤其在现在的时代，你转发就是转发一条，你都 你完全可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去自由编辑这个文本，自由去理解。我觉得既然有自由理解，就是你要对这个文本尽量负责，让它尽量完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文字你要用起来才会被保护、被保留，才会更酷。就是你要去开发文字的意义，你要去注重文字的严谨程度啊之类的。所以我觉
对，
得，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开了那个课，然后在
啊，
博
对，
客上
说跑了啊。
写那个写你的 slogan，
什么 slogan？
就是写那个什么 back to 什么。
我那个 Nightdrive 的 slogan 叫 "Do writers really retire？" 对，是因为我就是觉得时装写有点累嘛，建博客的时候需要一个 slogan，我就去瞎看新闻。The New York Times 那天有一个专栏吧，应该就是 "Do writers really retire？" 因为文章不怎么样，就是他说基本就是说。Writers 会辗转自己的 position，他并没有一个 retire 的状态，我觉得挺对的。就是你永远无法停止自己那种表达欲，以及对文字很负责，就是你跟那种表述者不一样。刚没说完，我说耳钉一下，我讨厌一下转发，我现在找不着了。就是大概就是说，他的那种骄傲是那种不屑于跟大众打交道的骄傲，因为他家世上都是教授吧，我记得是
谁呀？
高晓松，
哦，
对，双亲都是教授，然后就反正。北京小孩儿，整个
哦，
背景
是他
上，
爷爷什么四中的，什么之
对，
类的，
他自己也是四中的嘛，
哦，
对，然后就反正就是非常才子型，然后也很有点傲，但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一直想明白，就是文人的傲气来自于哪里，以及应该来自于
这
哪
种
里，
自信啊，
对，但也不是说，但并不是所有，以及我觉得有些人会把自己保护起来，
就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选择的跟他的很多成长路径或者发生的事儿有关，他可能经过某一个事儿，他就想把自己保护起来。
对，
然后有些人可能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外放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就是这么自信。然后回到那个耳帝说的这个，就是他说文字是他就是经过斟酌以后才写下来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即时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是更加有真情实感的一个表达。
对，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验，就虽然可能就写文章，就会写文章的时候，一开始我可能对这件事的理解只有30%，我写完可能80%，因为你中间有不断的自己的开导和搜索资料之类的，然后加上评论再跟你吵架，你就觉得特别懂。但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验还是来自于就是有些跟朋友的深夜对谈啊，或者就电话呀，我觉得就是语言带着他的情感，带着他所有的停顿，是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迷人的媒介，然后
我觉得这个有点
是这样。
像经验主义，
哦，
因为
就
他
是
的
像
其，
我们待会儿要谈的那个女性隐者，
对，因为他其实你无论看了再多书、看了电影，然后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或者说它放在那儿的。
对，它就不是你的，
对，它即使它可能是写的是真实的、纪实的东西，但是它也是对你来说也是虚构的。但人和人之间交谈，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经验 share 给你。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记忆是整个的，就是他有空间，可能气味，然后时间，整个那时候天气的记忆，它整个是一个场景式的在你心中。但文字可能就比较固定吧，可是你就是在手机上阅读到，在书上阅读到，就是你的那种就是有点 expected，它的体验可能没那么完整。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对话的场景，可能对你就是印象很深。
对，就是毫无征兆的撞进那么一个场景里，我觉得还蛮酷。然后我觉得，就我的确是像二弟说的那种状态太多了，就是对文字锱铢必较那种感觉，所以我想稍微把自己放开一点，然后看一下在就是用语言聊天本身就可以放松一点。但当然，与此同时，就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我特别不喜欢
瞎
那
聊
种
天儿。
对瞎聊天的，我觉得就是对人的时间一种浪费。因为我自己是通勤路上，因为每天上学的话是一个半小时地，单程1个小时地铁。我觉得就很适合听 podcast，就我听中文 podcast 一边放2倍速，或者有一个北京人的秀，北京人的那个 podcast，我是1.5倍速，其他都是2倍速，就觉得我 get 到那个信息就好了。然后现在我又有点去，就是只在有纸本的时候去听 podcast，有点累，因为这样的话它本来的通勤的那个功能就没有了。但可能就是因为我听的就都比较信息量比较大，我觉得还是要记下来才有点印象。
我觉得 podcast 的，对我来说，就可能最开始是一个单纯的听音乐类电台的东西。我最开始在上面找了很多 那种像 DJ 啊，他们会有主题的推荐歌曲，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最早还是一个像那个音乐 APP 似的。不过那时候音乐 APP 没有那么盛行，就比较早期的。
那种大概就是它，比如一个节目一小时，它说多久的话？
一个节目半个小时，五首歌，然后它每首歌中间会讲一些介绍，或者最开始有一个主题，就是最开始是用 iPod 的年代，然后在那个 iTunes 下 iPod 卡，然后转到 iPod 里面。
那是哪年的事？
就是以前用 Classic 的时候，就非常早。
我没用过 Classic，
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就不听 Podcast 了，因为就是换了智能手机，然后就感觉手机什么都能用，然后就反而会忽略了那个播客那个功能。
对，我有段时间特别着迷，就是我买了那个卡西欧电子词典，然后买了一个 iPod Nano， 就是我很当时手机很可能是 iPhone 5的时代了吧，就是我很想把这些功能拆分开，因为如果手里有手机，我可能就会在通勤的时候干别的事儿，比如玩。不玩游戏，那就可能会刷微博之类的。但我当时就很容易把功能分开，然后就能给各种东西一个时间。我现在回来还是使用整体性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个阶段有点好玩。
所以说，就是这两年就感觉大家就有点回到 Podcast 上的这个趋势。
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来着？无状态 Blackout， 可能会、
Blackout、
对找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录。
而且我们俩不是说就是固定的一直在一起录，我们可能就是去不同地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分开旅行嘛，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有各自的朋友，然后有可能找一些人，可能是两个人，可能是三个人。
然后你也可以推荐一些粉丝给，不是推荐一些朋友给我们，就是你觉得好玩的，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他们聊天。
对，然后我们可能不只是一个。音频节目有可能有时候会有视频，
行吧？
因为你说要录 vlog，
对，我要录 vlog， 我试试，但我
就是一个预告，
就是那个，就咱们不是喜欢听非瞎聊类，然后就不用就非那种要听主播尖锐的笑声那种吗？然后我们俩都非常喜欢，你喜欢吗？一天世界，
蛮喜欢的。
好的，
但
一
天
世
界有点那个什么，
说，
就是他有时候有点那个。过长，
一天世界多短、
啊？哦，跟那个什么《单立密探》什么比，它是挺短的。
它挺短的，《单立密探》是一个将近俩小时。哎，你还听什么？就是你喜欢的 podcast？
我以前特别喜欢的叫做那个 My Spiritual Medicine，
哦，
我的精神良药。
但我后来没怎么听。
那个是他是那个 Fruity Shop 的那个老板，然后他把他那个好多那个。
嗯，你推荐过好几次，我都没听。
好多歌，然后他给从那个黑胶上就是录下来，因为那歌你在那个网易云，然后 Apple Music， 然后什么都找不着。还有，
他那现在有那种机器是不是？就是从那黑胶上直接能找。
对，然后他还挺清楚的，然后他会有定期做一些找一些朋友来做。比如上次有一期讲那个日本的 CD， Light Milo， 就是那种就是城市里的音乐，然后
城市里。
就是日本80年代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你就听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
啊！对，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们会把每期提到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瞎提，我肯定会做一些准备，但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想到一些东西，然后这也是这个 podcast 本质，就我们会有一个主题，开始，当然我们会写这个主题是什么，但是我们突然提到这个东西，我们肯定会放到就是我的博客里会有一个博文对应这个 podcast，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链接，比如说我可能刚刚提到了，哎，有那么一个电影名字我记不太清了，我会在我的那个博文里会有这个电影条目，然后比如连一个豆瓣链接，一个 IMDB 链接，然后后面大家去查，或者提到刚刚比如说那个 Do Writers Really Retire 这种文章，也会给大家附一个链接，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想不太清楚了，会回头给大家查上，这样的话它按时序排列，整个 podcast 就更有知识含量一点。这个东西是在怎么说科技 podcast 界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手法。
对，然后大家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边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边对应着那篇文章去看，然后看到听到一些，我们会按照那个时序去把这些列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就非常那个及时的点开它的链接。
对，然后出于我们这种无状态的这种随机半随机的状态，就是可能也有一些错误，所以大家还是要以我们那个 reference 里的东西为准，我们想到就是想到而已。刚说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习惯来自于 科技 podcast 上用的一个，就我想解释一下，我们非常喜欢那个 podcast 叫《一天世界》，然后它是 IPN 合集的一个，它的创始人是李如一 Lawrence Lee， 也是一个非常前辈级的人物。然后他在一开始就是张亮老师创立的那个 Apple for US 一个科技博客网站里面，就是写了非常多的东西。他现在也是非常高产的一位博客作者，他的博客就是《一天世界》的博客，在他的博客不在他的博客里可以找到他的博客。就挺好的，然后
但是现在你感觉已经一个多月没更新了。
对，但现在有个 Telegram， 我们稍后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 Telegram channel， 它有也不是很经常更新，但 Lawrence Lee 已经非常高产了。
那你觉得他那个买那个他那个会员有用吗？
挺有用的，我上个月试了一个月，刚买一年，我今年真的买了好多虚拟产品。但是我们聊这个话题吧，就是我们买的虚拟产品。
可以。
对。因为一个月有两篇，就是类似于书评然后之类的，是那文章篇幅大概800字吧。就是我觉得他每篇文章我都想付钱，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他一个月给我发两篇的话，相当于一篇我付15块钱，就是一顿饭都够吃，然后我就特值。就我真的我每一篇他写了200字我都特想付钱，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特想给他付钱。没说明白这个付钱是因为他现在商业模式之一吧，我觉得他
会员制
对他来讲的一个输出渠道，一个盈利方式。盈利的意义没那么重要，但肯定输出渠道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去他博客，然后去订阅他的服务，他会每个月给你发两篇非会员看不到的文章。其实你转给你的朋友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这是一种
会员服务。
对，然后他每次在自己的那个博客的开头都会讲一遍怎么给他打钱，然后你可以给他打钱。
他那个真的就是挺好的。
然后你就成为会员了，他给你发邮件。
对对对，然后他有一个抽奖，就是年终抽奖吧什么的，就他的抽奖礼物我觉得特好，
非常适合
他的粉丝。
对
对对对，然后就半限量，也不是完全买不到，就是挺好的，反正。我们就是挺想抄袭这个商业模式的，就是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然后给我们能把这个东西坚持到能抄袭商业模式那一天。对，就把咱们俩的博客然后跟那个无状态 podcast 跟很多东西都结合在一起，包括 vlog 之类的，就是我希望整个表达能更完整，这样就不需要我在文字上死磕去变得不会被误解。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比较平易近人，因为你那个文字确实看起来就特别，
就没有吧，我觉得就没有。对，我有些有人回复私信就说什么来着，你还会说话呀，就带给这种话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人家是好意，但我就觉得有点惨，就是。对，我觉得如果有更多表达渠道的话，我就不需要那么纠结于文字了。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说话速度就是我平常听 podcast 的二倍速，
因为你本来说话速度就挺快的。
我平常说话就大概就是这个速度，对吧？对，我没说完。刚咱们在推荐 podcast， 我觉得一天世界这档子事基本说完了吧。哦，对，它是一个科技类的 podcast， 因为李如一是一个科技怎么说编程出身，
但是它里面有经常有一些音乐内容什么的。
对，他超级懂的，他最近。在他知乎 Live 就有好多那个好多人认得他应该是知乎，因为他知乎上回答了很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对，还有一个问题叫做什么，为什么知乎上那么多大神身边怎么没有那么多厉害的人，然后里面张亮是创新工厂的一个他回复了以后，他就说第一个知乎他就推荐一个知乎大神吧，就是 Lawrence Lee， 就是真的是知乎大神，虽然我也不太逛知乎，
我也就是豆瓣党和知乎有一种，
哦，懂了，就是怎么说，是文艺青年与知识分子，
根本没有文艺青年的事。
哎，我很喜欢那条，就是我昨天转的那条豆瓣，就是人家骂我没看那个具体骂战的那个
新浪微博，
豆瓣没有对新浪微博的人骂他，对不对？
啊，
对，骂他
说那个豆瓣和 A 站的用户是所有的互联网产品中最没有意义的两部分用户。
天哪，就你新浪微博有意义？
就是新浪微博自己，
我这 podcast 还要发在新浪微博，新浪微博最棒。说这个豆瓣的用户，对，第一条是说微博其实是抄袭 Twitter， 比如都有一个抄的成分，就都是西方的一种网站。然后，但豆瓣的确是很 original，
而且它形成一种自己的文化气氛。
对，我觉得你不能说它电影豆瓣电影抄 IMDB 什么，就没有这么说。但的确是只有在一起才很棒，包括它后期做一些比较诡异的东西，比如说阿尔法城还有什么。
阿尔法城就是当时那一次我参与了，后来
我还参与了呢，
没有
黄了，对不对？
还有豆瓣东西就卖货的，
对，东西就很
没人买吧？哦，是挺就卖什么
三不袋儿，因为像粮仓就是便宜版的粮仓，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售卖，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做自己售卖啊？
我不知道，就是不太也不会在豆瓣买东西吧？
对， 就是你点进去是淘宝，或者点进去是一个海淘。
哦，现在有自己的了。
现在有自己的了，肯定得做自己的，挣钱啊。这是第一条，他说就是豆瓣很 authentic， 很 original。然后第二条是说，就豆瓣的用户价值都是它的用户主动贡献、自发贡献的。就是你现在之所以爱豆瓣电影，不是因为它程序多美、多好、功能多强大，就是因为那些评论啊，或者那些我现在只用的功能就是那个看榴莲的评论，然后每条电影基本都有你，你看电影的多，然后这都是你好几年前留的，
就是几年前就是上高三的时候密集看电影，
然后有些为什么？我也是
闲，就每天晚上看一部，那时候给自己立的。
我觉得我爸听到这个可能会气死，但是我就中就是高三的时候，就每天晚上就在家看电影。
大家不要学我，就是。
但真的就是在那种时候，我就特想看电影。
还有看那时候也是看，可能看虚构类小说、非虚构看的最多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你身边只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然后你就会特别。就什么事儿都能干，然后你就特别热爱看书和电影，然后一放假，我那个暑假过得挺不好的。
你还成吧？
工作了吗？工作了，有个小变故。
什么小变故啊？哦，我们本来那时候要做个东西，结果没做成。
对，但我们争取就是我们一定会补上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不是人生污点，就是人生遗憾。
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想得很完整。
对，那个，哎，不说了，不说了，哎，
嗯，
要哭了。对，我们刚说到李如一有一个 Telegram channel， Telegram 就我觉得好多我们时髦的听众们都已经在用了，就是 Telegram
很火。
Telegram 是一个即时通讯网，即时通讯 app，
就有点像 WhatsApp。
对，就是像 WhatsApp 的点在于已读能就打勾那块能。
就是它整个聊天界面很像 WhatsApp。
对，换言之就很丑。它的重点在于它首先是要 VPN 登，不是要翻墙才能。
聊天
发消息，发消息，对，但你来消息会有提醒，就是如果你
就是
VPN 的时候，
对，但是你点进去还是看不了。
对，它之所以被追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它是 P2P 加密，就是端对端加密，就是说它不会通过一个对一个中间的一个服务器，比如说有政府后门之类的，所以它会比较安全。这个事情我到时候可以在博客链接里弄一个链接，就是因为
但其实像还有很多不用翻墙也安全的软件呢。
对对，但大家就莫名其妙就可能Telegram不知道，但是Telegram现在用还有很多问题。就是反正就不好看，我都不想用。待会儿再说一下味儿，
就是，
我先把这事说完。就是李如一老师录了一个有一些 podcast， 我回去找一下，他有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觉得，反正我每天也不是说骂那个什么，对吧？就是我没有必要用加密，用多连端加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嗯，就是那天我跟皮尔，我帮皮尔弄那个 Shadow Socks， 就是他，天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对，我们就用的是味儿。另外一个软件也是
端，就是 VR， 就是我们也有几个朋友在用，就是美的，
对，就是美的，然后它的 Mac 版啊网页版都特别好。对，我们最青睐的功能是它可以找表情，
啊，它表情可以转存，然后自己放微信里出来。
对，它有个 gify.com gifphy.com，
然后它那个就是它那个提示音什么的做的都很
啊，提示音太好听了。我希望你以后每次给我发微信消息的时候，就把一句话，比如说你在干嘛呢，拆成大概五个字发给我。
跟它有拼的
功能，听五声特别好听。
还有给那个
对，就是 QQ 的震动一下屏幕，但人家弄得特时尚，特喜欢。包括刚才说，就是很早大概半小时之前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说经验主义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你说那个这个东西，如果不重新陈述一遍，就不是你的。我觉得
对，
的确是，就是。我在博客里的第一篇更新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能把这事儿表述出来，因为有些事儿我表述出来我就过了就忘了，以及你对这个事的描述永远对，你就永远无法 guess 到这件事情。我这儿有一个小倡议，就是我觉得天哪，我今天好贫呢，对不对？我一直特别贫，
以后会更贫的。
行，就不知道这是有状态还是无状态。 Anyway， 就是说我倡导大家一件事儿，这两天微博上的各种事情大家也知道，就大家关注很多事情是好的，但我很不喜欢，我私人很不喜欢大家去用一些比如说呵呵或者说药丸，就一下
带过了。
对，就是一些比如说药丸，就是那个就是 medicine pill 的那个药丸，就是很黑化。我们个人都很讨厌有，就是你我相信你朋友都有那种人，就是他很爱用自己的行话和黑话去在一个公众平台上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你 group chat 的一个梗是很好的，挺有这种梗。但是 就是你拿这种黑话，哪怕它是一个大型黑话，它还是一个黑话。
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对传播的不负责任。
对对对，就是你只是自己表达一下，然后觉得好像表达了，然后往关注的，嗯，怪，而且这东西就没有传播效力了。就是你只能在懂药丸，药丸这个词，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很多词就是真的很黑化。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不懂，我就可能叫能老了。
我们俩经常就是看别人微博，
就是干嘛的？就是我们俩特别不懂。
然后把那个人微博全翻一遍，
对，全翻一遍，
把好友的微博全翻一遍，
然后差不多能懂，
就能 get 到，然后就
对，我觉得有点就冷漠吧，真的是，就是希望就是也是我们，所以我们其实聊的都是一个话题，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就有关文字表述啊，虽然你不要像我这种人，就是不说人话的人一样去死磕，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种把这事说明白，用正确的词，而且尤其是在特殊时期，不好意思，在有些时候就是他会在有些时候，要不说如果语言和文字没有这么大的力量的话，他为什么要去禁的一些文字呢？对吧？对，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起责任来，就无论说自己口中的文字还是自己民族的文字，就是对吧，就是负起一些责任。
回到那个一天世界，然后说它是、
嗯、
其实它是李如一老师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它也是个虚拟产品。
嗯，
然后前两天我们俩也、
哎、你真的是 MCMCP
前两天
我
们就
我 rapper 说
就是 Niki 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东西、
嗯、
然后就是我买了以后它多少钱啊，二十几块钱吧，
不是只能三个月一块买吗？70块钱
可以单月买，
是吗？
对，
天
哪，因为我怕那个。
但你现在肯定想包年买，我相信。
但你知道我有个顾虑，就我先说买的是什么吧。
怕它要完了是不是？
对对，我买的是那个百度云的超级会员。
嗯。
然后那个，然后因为我就不知道那会员有什么用，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会下载加速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下载加速的是能力到底多强，因为迅雷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他那会员下载加速跟没加一样。百度那个我就不知道他能加到多少，因为百度那个云本来特别下特别慢。
Sorry，
然后还有我就买了那个会员，就是这两天一直在下东西呗。
嗯，他那个其实那个页面写了说加速，但他也没有，就是你不体验过是真的不会体验的。
因为
他
就原来从比如说16K 每秒，现在变成16兆每秒这种感觉。
对，你本来下一个200M 的一个小文件图片包得下一小时、
哦，
然后你现在就是你可以一个小时下大概六部电影吧，六部。
就那个文件包两秒钟就下来，
对，两秒钟你就你刚点的
泡杯茶，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想说是个虚拟产品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
我想补一句
说，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赶快把自己把本源的东西下来，而且真的我觉得真的不要在微博上再发那种求资源的微博了，真是就是太傻了，我都替你丢人，不好意思，但真的是这样，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一样自力更生，就像自力更生，就是可能 basic 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来着？就不要问什么来着 ？Don't ask me anything that Google can answer you。不要问，
能搜Google 搜到任何问题。
不要问一个活人。然后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资源真的太好搜了，请大家掌握一些。就我觉得大家可以，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链接，知乎上有吧，豆瓣也有，好多地方都有。就比如说。很多基础的，比如说 你想在《纽约时报》网里搜有关 China 的新闻，你要搜 China， 然后 site 冒号 newyorktime.com 之类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站内搜索，或者
其实这都是我觉得是那个非常就是以前上计算机课老师会教的一些搜索的东西。
对，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有人想知道，我怎么说呢？比如想知道，北京最好喝的咖啡厅在哪里？你。就是你要，比如你要组合，比如北京五星咖啡厅或者北京什么什么咖啡，对吧？你不能直接搜北京最好喝的咖啡厅在哪里，这么搜是搜不出来的，对吗？你只能搜到跟你用词一模一样的百度知道，就是
然后或者广告，百度前面就是广告。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组合那个关键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码是年轻人的生活技能，我可能说有点重，对不起。但资源的话，就是有一些网盘搜，就是做挺 low 的，有好多那种 low 的广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 Google 就比如你搜个电影资源，比如叫什么什么，还是举什么《楚门的世界》，然后你就搜百度云或者《楚门的世界》
，
对，什么都行，就是很简单。对，然后还有一个搜引擎叫 DuckGoGo， 就 DuckGoGo 是一个鸭子一个头像，然后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学术搜索做比较厉害，而它不 不 backtrack 你的信息，比如说你在 Google 今天搜了一双喵喵的鞋，你在未来就会在你各种网站上看那双喵喵的鞋，或者各种不是 Prada 的东西，然后
上面还写打折，然后让你就推
荐。对，然后
就
打进去根本就不打折，对吧？
有的是打折的。
真的，我都没遇到过真打折的人。反正就是你如果对这种信息很烦的话，一个是你可以下载各种屏蔽的这种插件，比如你用 Chrome 的这种插件。
对，我觉得大家要真的要善用。
善用插件，真的善用插件。因为
插件
可以推荐吗？
比如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可以那个。把周围都按下来
哦，关灯，
关灯，对，叫关
灯，
就好像就
是中国人做插件吗？
国外的、
哦、
Lights Out 什么的，然后你看那个什么国内的视频网站也可以都关灯，
对，都可以主动关灯，对。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比如说，反正就是你一点，然后好多各种下载链接都出来那种，
哦，对，
都挺好的，
对对。还有那种如果你。用 IE 没有人用 IE 了吧 ？IE，
所以其实我
就
想、就
是、
就想说的是，大家别做伸手党，就多研究研究。
真的，求你了，就是互联网就特别好，真的。包括我还想就是不好意思一句，就是很多人问我书单，然后我经常会说我未来会发，就是我真的未来会发，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做一期有关这个读书之类的，有关书单，但是我真的觉得书单这东西没什么用，
因为你有可能真的看，我看着看的人100%。
我个人的经验，包括顶多我特别喜欢的人，就真的我特别喜欢，就是活人啊，特别喜欢的人，我也可能只会看一本，我不会说把那书单打印下来，然后我就每天就看完这本看那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太多书可以看了，新书可能是 relatively 没那么值得看，我永远这么觉得。就是你有那么多就是尼采啊什么，对吧？
那你
是
跟那个克拉凯郭尔想的一样，
就是不看活人的书，对吧？
对对，
就我没有那么绝对，但我觉得就是说，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怎么样？我先把那个阿拉德顿说的。说了，因为我们正好说到这儿，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这个 podcast 要做什么。我们在这个节目可能一个小时的位置，现在要说这个节目要干什么，就是
我们想做，其实是因为 Nikki 的一篇文章，就
啊是吗？
这个吗？
啊，对对对，因为有一天我看这篇文章，我给大家先朗读一下，就是书叫做阿兰德波顿的叫做《新闻的骚动》，然后我们读的他这《新闻的骚动》就是
210页，
对，就是他基本只有一个版本，就白皮儿，他是全集。然后这本书就是它分了很多部分，比如说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就它讲这种新闻有什么问题，比如现在报道中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截的这段来自于消费新闻，消费新闻前面我给大家随便总结一下就行了。他是说，觉得我们现在消费新闻就主要包括，比如餐厅、旅游、科技、时尚、汽车、家居用品的这种介绍的那种新闻，就是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博主做这种东西。就大概说，我们现在购物的话，就被很多标题引导，这些餐饮、旅游、科技、时尚。他认为，购买行为本身并不会带给我们其所代表的精神状态，但这些事物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愿景，从而鞭策我们努力向前。无论如何，消费主义注定不会是纯粹的浪费金钱。宗教素来懂得这种双重性，在试图以灵性方式影响其信徒的同时，宗教也重视仪式的功能，强调用特定的食物、服饰、旅行和室内装饰塑造灵性。例如，禅宗建议其信徒不仅要诵经祈祷，还要用各种青瓷器装点房间，并借助这些器具来促进冥想，以强化对简朴和无我的认知。这样的购买建议不含有西方社会的假设，认为只要拥有一个漂亮的罐子就可以改变某人的性格，但也明智地认识到以正确的方式面对正确的罐子，却能对思想精进产生颇具价值的贡献。所以他又认为，之前的那个购物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餐饮、旅游、科技、时尚的标题，但未来就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消费满足我们的内心需求，解决我们内心这种焦虑感，其实应该被归为以下标题：合群、淡定、任性、理性等等。就比如说我们购买一个电子产品，它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理性、优雅、能干和精确。它这部分还后面跟了一个文化新闻的相关的，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的粉文化的东西出来，电影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就一直在看最新的，然后在档期的，然后包括刚才说那种书单其实也是相对新一点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给我们这种焦虑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焦虑了，不赶不上车，然后赶不上工作，就是这种事儿赶不上。
超焦虑。
对，超焦虑，真是就无状态。现在在这种影视音上，就用阿德波顿的话说，他说其中一项理论这样认为，艺术，此之包括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和视觉艺术，是一种治疗性的媒介，帮助、指导、规劝和安慰其受众，协助他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艺术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应对众多难以应付的心理弱点，如缺乏自我理解、无法自我解嘲、难以同情和原谅他人、无力接受不可 避免的苦难，难以保持乐观，无法欣赏平凡的美好，无法从容的面对死亡。所以就是说，文化新闻文化的东西不应该再让我们焦虑了，就不应该再给我们那种啊，我比人家读的差好多。其实你就是比人读书差多，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的节奏。比如我
因为你太就是太过于去追赶别人，也其实给自己更焦虑了。
对，就是你不得不想赶快跟大家一块讨论异形，跟大家一块讨论美国队长。也不是说这不好，我挺喜欢的。就是说，就我觉得你应该有自己的节奏。比如说，你希望补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就不要直接跟观点。包括我自己也会犯这种错误，但自己都会犯这种错误。不是错误吧，就有点用怪。我个人经常阅读的方式，就是说，比如我最近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我在看那个《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嗯，
然后包括你推荐我那个叫什么？
智力说不，
对，然后我又重新看了 V 字仇杀队，然后看了一些就是黑客什么或者文化相关的一些电影，然后看了一些看了那个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就是可能这些东西会一瞬间进入我脑海，加上我再去知乎去豆瓣去什么 Google 搜一搜，比如说 The best books in 什么什么什么领域，或者我想了解的这个话题。包括前两天我走在北京的路上，就是北京最近不在搞那个拆迁打洞嘛，
嗯，
不是整治拆迁打洞，
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北京就有点满目疮痍，所以我现在有点看那个城市规划的东西，像什么再会老北京，这本书还蛮好。再会老北京是一个外国人，他在北京生活了几年，大概在奥运会前后，申奥到奥运会这段时间，然后他就记了北京那个拆迁啊，说跑了，但我觉得就是你每个人获取文化方式文化。内容的方式应该是称心如意的，因为在其他事情上有很多焦虑了。我觉得这如阿兰德伯顿所说，应该文艺作品是有所舒缓你。对，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会做成主题性的，就是我们可能想到什么，可能跟时事有关，可能跟我们自己的心境有关，可能跟我们随手想到一个东西有关，或者我们看到一本书特好，然后给它发掘出来，
或者说跟这本书我们想到的和这本书有关的所有的信息，不管是电影、书还是音乐，都可能会加进来。
对，或者一条像我们刚才说那种点赞的微博，一条遇到的东西，就我觉得他们没有高下之分，就是只要也没有新旧之分，只要是能带给你一些信息或者符合你当时的心情，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无状态 blackout 主要有关的东西，就比较
然后这也是一个我们俩一个就是非常
其实咱俩还没自我介绍
哦，
来你先来，
我就是跟那个 Nikki 一块做了好多项目，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他，我觉得可能他的粉丝比较多，对，就是全是他粉丝。然后我就是那些项目默默背后做的人就是我，就我本人。
你给背后的男人。
就每个人就是经常一个人去跑那个面料市场，特别惨。
对，特别惨，就是 PR 就特别特别努力，然后就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
大家觉得特别酷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书、看电影。然后跑马拉松，跑马拉松是为了
跑马拉松超厉害，
跑马拉松是为了追逐那个的偶像村上春树老师。然后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之后的节目中会慢慢就大家知道我喜欢的东西，因为我就是录完这期马下要去 Fuji Rock 了。
对对对，然后皮尔老师给我们带来 Fuji Rock 的一线报道。
好， Nikki 自己介绍一下。
嗯，我就是 Nikki， 然后就是非知名不说人话的时装撰稿人，然后在做创意策划的工作，让大家可能知道我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Nirokita N I R O K I T A， 然后或者微博 Nirokita， 或者我最近开了一个博客叫 Night Prep 夜间形式，现在已经更大概10篇文章了吧，就会是因为随笔，反正我很喜欢我在上面写的东西，可能会接近那些不说人话，就是会稍微不那么自我保护一点，会放下一点那些东西，
因为其实公众号还是一个太。
太 public 了，但我就觉得豆瓣日记有点太 private， 所以我在中间讲的东西
设那个什么
私密，我有一天忘设私密了，还好就你看到了，对不对？
对，还是留言。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都有这种感觉吧，包括李如一老师也有倡导，就是大家要有一个自己博客，就是我在第一篇，我到时候给大家一个链接，就是为什么大家应该拥有一个自己 blog， 包括微博的限流问题，大家肯定都感同身受，包括微信。他要不要完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我相信你自己
管制会越来越严了。
对，
我们不是说要逃避这个管制，我们只是觉得要更多想说话的机会。然后这个节目其实，
你说，
其实第一期可能大家第0期大家听着可能挺乱的，但是我们会慢慢的就是梳理我们的 一些
也并不会，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梳理，但我们会跑题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期就做了好多梳理，然后结果没怎么用上。
对，我们就用上了这个我没说完阿拉德伯顿呢。阿拉德伯顿这个人啊，这个作家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作家吧，因为他像我刚才读的文章那段文字，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学术性，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但他没有什么学术性，不会说引经据典，好多话就你觉得啊好有共鸣啊，但是就有点。就很有共鸣，但是你不会觉得有学术 reference， 然后我姐只是把 podcast 上说一说，我觉得这种就肯定是不适合 code 到博文里的，有点不太对。嗯，他就更多像私人的感受，但他很有，也不是，我觉得灵气这种有点用过了。他在中国的，反正中国出版商里腰封上啊，就有一个 title 叫做英文才子型作家。才子型作家，
听到看到这个我就不想买了。
对对对，因为你会不会想到张嘉佳？张嘉佳是张嘉佳，张嘉佳对。张嘉佳的 title 就是才子型专家，我还没有到那个，我希望张嘉佳能 diss 我，就是希望让我红。
谢谢。
我最近订了蒋方舟的新书。
哦。
好，就是他在东京生活了一年。
我看到了。
阿兰德伯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才子型作家。在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播客，叫《迟早更新》里面，他们有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什么叫才子型作家？他们觉得这可能除了作品以外，我觉得那冯唐算不算才子型作家？我觉得冯唐是才子作家，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才子型作家。就他让你感觉有一种，就是他除了作品，他有脸也好啊。
他没脸。
哎，就是，可是年轻的时候有脸吗？也没有脸，就是有那种 charisma 在，他就有点就是在影响力大部分的文字。但我就是挺推荐他的书的，就是我之所以特别讨厌评分系统，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分是不一样的，首先你不同时间你会给不同。第二，你对不同的
东西，我就
好像回头你看打五星，觉得自己
傻
逼。就我豆瓣上，因为我很早用豆瓣，就是当时给什么《High School Musical》点打五分，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年轻的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
但《High School Musical》是好的，我跟你说。
但哎，好，我以前还看那个《暮光之城》的英文小说。
求你了，能不能在我粉丝面前给我点面子？但我真的就是四本我都看了。
恭喜你。
对我英语提升有很大的作用，好吗？
怪不得英语能把，
就是大家就一定要看《Twilight》哪儿呢？是阿拉伯顿。对，我觉得对不同人推荐分不一样，对不对？就有的东西你肯定一辈子都不会推荐给谁。我会把阿拉伯顿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会推荐给就是你希望，比如你在从事随笔类的写作，你希望拓展你的思路，我觉得很适合你。比如说像刚才新闻的操作这本书，它的所谓组织方式就很棒，政治新闻、国际新闻、消费新闻。比如说他会说。刚刚我们说消费新闻，他认为这个东西没法有满足人的需求。其实政治，其实啊什么的悲剧新闻、灾难新闻这块也是。他说，比如说你看俄狄浦斯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觉得特别惨。就是如果他特别搞笑，他写了一下，如果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的新闻标题里是什么样的？你就想想，就是如果大家用什么 UC 浏览器的编辑部的那种方式，就什么经什么什么没弑母怎么怎么着，就很吓人。但是你俄狄浦斯这个故事，你不会觉得很吓人，或者觉得很卑鄙，你会有一种。共情性的一种怜悯也好，一种更大更带着敬畏带着崇高感的一种恐慌也好，它是更复杂的一种感情，你不会把它跟任何新闻上联系起来，但它其实还是一系列新闻性质的事件。它之所以不会给你那种感觉，因为它篇幅很长，它用的手法很丰富，它的叙事技巧很棒，然后让你觉得它不能跟那些好像就是离我很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有一个疯子杀了他妈这种新闻联合在一起，但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新闻其实有很多在写作方式上可以去改进，在表达方式上可以去改进，当然跟我们的媒介环境有关系，跟这个载体啊、速度啊都有关系。因为我们应该就灾难新闻也好啊、政治新闻也好，它都分开讲，就是应该更符合人类的心境，而不是把人弄得更加的冷漠。我觉得这个很对，就是它其实也很简化，它有很多话都说得很简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 reference， 但你看会有一种，你有。你思考事物的方式会有点启迪，而且很适合借鉴于你自己的写作的。我觉得现在不太好说，但你看一下就知道。
而且它就是篇幅不是很长。
对，你完全就是不需要说有情绪进入，好多人也需要进入情绪。
随便看某一章都可以。
对的，
它不是说那种小说特别长，从头看到尾才能懂。
对，你可以抽一张看，然后
随时看，
然后就随手放下来，很适合通勤看。
那个加缪手机也非常适合随处翻。
但我觉得加缪你会有点沉浸，就是你会在他的情绪里。
挺好的呀，
是，但加缪情绪太丧了，就是你进去以后你就不想干事了。
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那个 那人就没丢了。
对他那个，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安德伯顿的 Twitter， 我待会儿给大家放一个号，他特别搞笑，就是他每天就发一些特别搞笑的时政评论，也不是时政评论，就是英式冷幽默，然后他经常会怼川普之类的，就是反正很可爱，或者说他们家 Theresa May， 反正非常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Twitter 上有，我反正就是我不用 Facebook， 不用 Twitter， 我觉得 Twitter 上有很多蛮值得关注的账号，我可以给大家回头总结一下。阿兰德伯顿我看过了，就是新闻的骚动，然后幸福的建筑，幸福的建筑我觉得有点太简化了，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兴趣，幸福的建筑。然后我明天旅游的时候打算带着那个旅行的艺术，听说那个
旅行艺术好像是他最火的一本呗。
对，因为就是大家说好像只有旅行的时候看。他后来还写过一本就是小开本的，叫做机场里的小幸福吧，我不太记得了，就
反正我一搜他名字在 Google 出都是旅行
的
艺术。
还有什么书？还有身份的焦虑，我也有点喜欢，可以随手翻翻。一本书可能3小时就解决。
我想说，就是这是一个，就我们俩做的第一次尝试。
对对对对，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就是多理解吧。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很长，然后懒得剪，事儿特别多，所以可能会就不小心说出一些，就是 a little bit offensive 的东西来，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我像刚才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事儿里就挺缺观点的，就是我们不是希望成为高晓松那个类型的人，我们没有那个，
或者说不想成为什么愤青什么的。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些观点，可能相比我们写出的文章，因为就我觉得可以变得稍微有点 character， 就可能招人恨一点。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新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完全让你感觉太冷冰冰。我觉得新闻是很有偏见的，你觉得？
我觉得新闻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个这样的属性，
就是中立的。
对，它不能太，
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没法中立，就是用硬中立，但其实会，我觉得你在硬中立硬要中立的时候吧，你会把心里最潜意识的那个真的偏见显示出来，你不如就表达那个，你不如就努力的去表达自己的偏见，其实你会在里面开发出一种中立来。
那你是在对那个新闻联播喊话吗？
我没有，我是说一些就是比较新闻联播首先是视听，就是它是一个新闻节目，它不是新闻，
也
不是说就是 a piece of news。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说的还是文本，就你知道那个 Wikipedia 它最近做了一个叫 Wikiturbine 吧，不太记得，你可以去，有点像众筹，就是你可以投钱，然后因为 Wiki 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开放编辑嘛，我回头查一下再跟大家说吧。开放编辑嘛，它大概就是你可以众筹，哎，我也不记得了。他会聘请很好的记者，然后他可以保持这个新闻的中立性，然后你可以提出意见。那也不是说可以像，也不是说新闻可以像 Wikipedia 那样，你可以开放编辑，但它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就是你可以让它尽量中立。我觉得我现在是有点累了，所以我现在神志有点不清，就没法给大家表述好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做安定好了。
做安定好了，这期我们聊什么呢？很多东西。
这期我们就讲述了我们最开始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但没讲多少。
嗯，
然后讲了那个我们俩最近的一些
心境
生活，对，然后讲了一下科技博客一天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然后我们最近做的改变，分享了一下安德波顿的
文章。我好想加一个话题，行不行？
加吧。
就我刚想说，没说完啊。
舒丹说吧。
我个人很依赖那种我喜欢的作家所喜欢的作家。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
对非常正确的读书渠道。就是我刚才因为没说完，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推荐给大家书单，因为我自己的写作风格就可能现在看了一半风格，但其实还没有完全形成，而且至少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风格。风格化这个东西是很上升层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个好照片，虽然一个照片可以因为滤镜变得好，尤其是一个照片变成黑白，可能就突然就好了，
但是滤镜越浓生活越穷。
天哪，这是哪儿的话？你编的吗？
不是，就是看到。
我以为就是你随手就是金句小王子才几型作家。
没有没有没有 freestyle。
我们哪天聊中国酒嘻哈吧。
行吧，
我们俩都是深度粉丝。
没有，我们俩都是那个
吴亦凡老师的粉丝。没有，我是鬼辩老师的粉丝。
我是那个我选国蛋。
我中国酒嘻哈里呢？
中国酒嘻哈里比较喜欢盖。
我也喜欢盖，
因为我看了那个Noisy 做的那个纪录片，就是讲川渝陷阱。
我没看呢。哦，我收藏没看。
讲那个成都重庆 trap， 然后讲了那个盖以前的生活，我觉得 就觉得他特别有有气质，就有一种气概，就是非常江湖气。
江湖气，
我非常喜欢重庆。对，
好，行。
但我也很喜欢那个成都的 Hair Brother， 就马思唯什么东西。
我们俩经常这东西吗？
那改天吧。
改天。
因为我就非常喜欢听饶舌，非常早以前、
嗯。我们怎么就说重庆好？因为你刚才说京剧，你刚说京剧之前，对
freestyle
照片，我刚刚想用这个比喻说什么来着？
想说不能用那个
风格化。
对，
我觉得我还没有自己的风格，因为就没有我自己最满意的风格，因为我觉得风格化是一个上一层的东西，我得先把我的表述完善的更好。就像我现在透过各种各样的媒介，还是希望能把整个自己表达完善，我就会在所有的东西上生出一种风格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完全是依据你的 sense and sensation， 可能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一个文字风格，类似于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说一个照片可能因为滤镜变得很好，但它永远不会就好到头了，对吧？就是它因为限于它原来的照片质量，它就好到头了。所以我现在希望把这张照片，把你的这个照片里的构图，你的照片里的思维，这画面的这个思维做得更好，做的景更纳入的更多更丰富，然后再去谈滤镜上的东西。我不希望大家现在去抓我，然后抓到的是一层泡沫型的滤镜上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学到或者说你去欣赏，我觉得是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我希望能有更真实的东西，一张真的很好的照片可以让大家去为我添加滤镜，或者可以你去再处理。我觉得好的照片都应该有这种自由。所以我觉得我推荐的书单就是很浮吧，我觉得我还差一点，差很多造诣。嗯，比如说我觉得我要去看那种我喜欢作家的书单，我会去找中文作家，因为我觉得他会帮我做一点汉化的那个处理，做一点 localize 的那个处理。比如说我很喜欢王小波老师，王小波老师是我觉得才子型作家，就是张家伟老师，张家伟老师是我们回头谈张家伟老师吧？
他是知乎上那个人吗？
对，知乎上那个，他又有又有那个
感觉，什么都就是
对什么都评。张公子，我不看篮球，但是我也看他篮球评论，我就看他篮球评论有种，被煽动，
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也不身临其境吧，因为他就算是这种分析做得很好，就我觉得那种理性的美感。哦，对，王小波。王小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中文作家，我觉得咱们喜欢作家可以单独做一期。但我现在想说书单的情况，我觉得就是王小波，就是比较熟悉王小波老师的都知道，他喜欢的人包括王道乾老师。王道乾老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比如说杜拉斯的情人、杜拉斯的东西，他的翻译版本都是最好的。基本他非常喜欢王小波老师，还非常喜欢穆旦老师翻译，穆旦老师对扎良铮，扎良铮老师翻译的很多东西，包括他喜欢杜拉斯和卡尔维诺对小说进行的新的创作，在结构上。我们预个告吧，我们下一期是聊叙事方式。我想就是提一下杜拉斯和卡尔维诺，因为也是王波老师就是带我走进卡尔维诺和杜拉斯，我觉得特别好。而杜拉斯他是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作家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些
好，因为我读国内就读不太多，你给我介绍一下。
好的，
就是杜拉斯老师他有影视嘛，和文字的语言都是在一起的，我觉得就是也挺妙的，他怎么把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转移。王小波老师就推荐了很多，然后我也是在他随笔里看了无数次，他起码有20遍随笔提到过王道乾老师，然后我才会觉得、啊、好好好，那我去读，然后我就去看，我就觉得很棒。而且就但有点就是在我的预期和就是我的边界和我的超预期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我觉得很好。如果你按这个线索去走的话，你永远走不完，因为就是王小乾老师有喜欢的人，对吧？
对，
就你永远走不
完。我以前看书就是这样，
对吧？就是你会越来越累，包括就是电影。
但我觉得很特别幸福，因为在回去看的时候觉得更懂他了。
对对对，你会更懂，比如就像王小波，你会看在他东西里看到很多，就是你回到你开始那个地方。
我看了好多那个毛姆的书，
哦、
然后还有巴尔扎克什么的，都是。
毛姆喜欢谁？
就是我看到的是谁喜欢毛姆，然后看了毛姆、
哦、
然后看了巴尔扎克，然后看了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是
真的丧你说。
然后我们就今天结束了，
我没说完呢，你说给我5分钟。对，我刚才没说张家伟这条线，我想说张家伟是因为张家伟老师。
哎，你觉得观众听得清楚？你说哎，张家伟来了，
张家伟老师，我是不是应该慢点？我应该第一期有反馈以后，大家说就是 Niki 说什么呢？Niki 就是帮 Niki 报名了中国有嘻哈第二季。 啊，张伟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写王小波老师，我觉得写挺好的，表达出来了我的，因为那个是一个知乎问题。天哪，我老说自己不逛知乎，我在这个 podcast 里面起码提到20次知乎。
你就是知乎女孩。
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我喜欢的人在知乎上，就是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别的表达平台嘛，你又不能完全锁在自己的博客里。那个问题是王小波老师是不是在知乎被高估了？然后张伟老师回来是说，他无论在哪儿。不仅没有被高估，永远是被低估了，写的特别好。这篇文章林和老师也有转过。行，那这期结束了，让大家想听到什么，有什么朋友啊什么，或者觉得想骂我们就可以随便骂，反正我们就已经。
如果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人，可以就跟我们聊天。
就是也不要太厉害，也不要那种我们穷到那种，行吧？
对。
对对，我觉得就是希望有人听吧，然后希望就是骂我们也行，我们都已经就是坦诚到这个地步了。就是我都说话这么快了，就是这样，这期就结束了。
就经常我就是跟那个唐老师聊，唐小姐聊天的时候，
唐老师，
唐小姐就是 Niki 这位同学，经常听不懂她说什么，因为她就说话语速就是
巨快。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很清楚了，已经
还成呗，
对，还成。好了，这期结束了，然后大家下期再见，
大家加油，拜拜，
加油，拜拜。